宣教，超越隔阂的宣教。二十一世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世纪，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个世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世纪。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我们身边的事物跟现代社会的这一发展，我们看到一件让我们觉得很惊奇的一件事情。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个世纪，沟通是变成异乎寻常容易的。就我们以前在二十一世纪之前，哪怕是40年、50年，沟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要通过很多的途径，很多额外的这个途径，特别的途径，我们才能够做到快速的、有效的然后尽快的能够来沟通，能够来交流，对吧？那古代更不用说了，那我们要写一封信，要寄一封信，要通过那个驿站，要那个骑马，一天这个几百里这样加急快运过去，那可能从北京到上海或者北京到这个广州，那这个路上花的时间可能是要以星期来去计算的。所以这边讲一句话，那边7天之后才能够听到，那边的人要回应，也要再讲一句话，写一封信来告诉这个送信的这个信差的时候，那这个信差再送回去的时候，那边也要7天才能够收到，所以沟通很困难。那20年前、30年以前或者是40年以前，我们这代人其实经历过这种沟通渠道的快速的这个变化。我们应该都写过信，对吧？我们应该都写过信，我们也应该发过那种BB 机就是发信号那个 BB 机。我们应该装过这个电话中国以前这个装电话很不容易，要收你几千块钱的这个出装费，然后你要有电话。我们可能也打过电报我们也可能发过这个短信。那可是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个沟通交流是你随时可以做的。无论你在什么时候，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下面你拿起电话也好，拿起这个手机也好，你就可以有沟通，就是可以有交流。那我们平常都会讲到说，这个沟通啊越多呢，隔阂就越少。可是现代这个社会狠狠打了我们一个耳光，那就是沟通越容易呢，隔阂就什么隔阂就越多。我们去看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一个世界，生活的这些环境，你打开电视，你去打开电视也好，打开报纸也好，打开收音机也好，你所听到的，你所看到的是什么？是这个世界充满爱与和平呢，还是这个世界充满仇恨，充满隔阂，充满彼此之间的敌视呢？对吧？我们今天我就问大家一个很现实际的问题，就是你今天打开电视、打开报纸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在这一个沟通是触手可得的一个世纪里面，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隔阂，互相之间的仇视，而且这个趋势是不是说我们越来越能够平心静气的？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我们可以坐下来聊一聊。我们就发现说，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政治的这个趋向是教导人们去仇恨，而不是教导人们去去掉隔阂，是要让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隔阂，要让某一群人可以成为我的死党。因为当仇恨进到人的内心里面的时候，仇恨可以把你放在，把你固定在某一个阵营里面，你会觉得说，那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凡是不跟我一样的，凡是跟我有不同的想法的，那就是我的敌人。我们可以在今天可以在全世界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向，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事态，无论是在台湾，无论在香港，无论在中国大陆，无论在美国，我们看到这个趋向是明显的，那就这个世界 在教导人去仇恨，在教导人在内心里面加上各种各样的隔墙，告诉人说这个人跟你不一样，或者这种人跟你不一样，这种人跟你有不同的这个想法。那我们中国人常常用的一句话就会出现在脑海里面，说非我族类呢其心必异，对吧？你去看看台湾民进党跟国民党那其实双方都在教导人去敌视对方，对吧？我们去看看香港你香港示威跟不示威的人，那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在宣泄自己的这个情绪，把对方推到更远的地方。中国美国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跟美国，我们今天处在很纠结的一个身份里面，我们又是中国又是美国。可是我们去看这两种情况，我们看到的是消除隔阂还是加深隔阂，或者说我们想要去制造隔阂。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对于我们没有影响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其实很多东西对于我们是有影响的。我们就会发现说，今天在不同的地方就会产生很多活在仇恨里的基督徒，活在恨里面的基督徒这基督徒对于身边的人，对于身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来到世界上要消灭仇恨的人，要消除仇恨的人，要用爱去胜过仇恨的那位耶稣基督，却带出了一群活在仇恨里的这个基督徒。那这些仇恨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让我们内心里面充满这样的一些不属于上帝的这个东西那我们去讲到这个仇恨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说，这个恨人的就等于是杀人的，恨人的不是从神的生命里面来的，神怎么会去恨人呢？上帝怎么会去恨人呢？上帝怎么会去恨那些不可爱的人呢？我们去翻整本圣经，我们又在圣经里哪一章哪一节哪一页告诉我们说上帝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有没有这样的教导呢？那既然上帝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为什么今天这世界上会有那么多活在仇恨里的基督徒呢？是什么拦住了我们？是什么挡住了我们？是什么让我们变成了这样一种活在仇恨里的基督徒？这是我们今天可能要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超越隔阂的这一个宣教，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在面对人世间各种各样政治上的纠葛也好，情绪上的这个纠纷也好，不论我们自己自身的立场在何处，在何方，但是不要让这立场阻挡到我们把爱可以传扬出去。如果我们今天去看这个小女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东西，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有这么一种精神，有这么一种追求的话，其实隔阂是可以超越的我们不能够让自己活在隔阂当中，我们更不能够自己给自己造一堵墙，把自己围在里面。这不是上帝要教导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耶稣来到这人世间所做的一件事情，是要拆去人与上帝之间的这个隔阂，拆去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隔阂。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自己造一座墙，然后把自己围在里面，说我是基督徒，你们不是基督徒我是这个顺从真理，你们不顺从真理，所以我把你围在外面，我就心安理得的这个活在里面。那可是上帝是叫我们，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整个的人生，把上帝的爱传扬出去，而不是把恨传扬出去。好，所以好好去想这个图片上的这句话哈，把爱传扬出去，而不是把恨传扬出去。好，第一，为什么我们要超越隔阂为什么说我们说福音应该超越隔阂？因为福音是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这个词很重要哈，每一个人就表明说， 你今天举目去看见的所有的人，他都需要。你不要心里面预设，或者说假定，觉得某一个人不需要福音。这个假设，这个假定，其实在很多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是存在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公司里面，对吧？我们看到一个人这个身体有了这个疾病，或者说生活遇到困难，或者说世界上的事并不如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需要什么需要福音。我们看到我们的老板每天这个趾高气扬这个耀武扬威这个说一不二我们看见他每天都是这样，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人什么不需要福音因为他很好了，他活得比我都好，他还需要福音吗？他不需要了嘛，对不对？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会去帮上帝做筛选我们会帮上帝好像拿一个筛子在那里先筛一遍筛下来的人我们觉得说这几个人呢是需要福音的，其他人都不需要。好，我们看列王记下这个故事，他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呢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人生如果说这个句号就划在这里，这句话这个句号如果就写在这里，乃曼的这一生如果就写在这里，我们觉得说很完美啊，对不对？很完美啊，什么东西都很好啊。可是偏偏呢留了一个尾巴，什么尾巴呢？说他什么？他只是长了大麻风。这句话又很重要，这句话又很重要。这句话重要到什么地步呢？重要到可以让所有前面的一切都没有意义，对吧？我们可以换句话来讲，说詹姆斯做官，不要说詹姆斯了说赵信芳这个做官做到什么部的部长这个又有权势又有地位又有这个名望只是得了癌症对吧？你后面那句话如果不加的话，就觉得说哎呀前面这东西都好有意思都好值得去追求，很值得去骄傲。可是你后面这句话一加呢，前面所有东西都没有意义。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你很多时候说我拼命去追求，拼命去追求，你觉得很有意思，加上说哎呀身体不好了身体垮掉了，你就觉得说哎呀前面这些都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你这个对孩子各种各样的要求，要他这个要超级好，那个也要超级好那个也要超级这个优秀。等到哪一天孩子病了，你就觉得说哎呀什么都不要了平安健康就好，对不对？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在不知道的时候呢，你很多时候会糊涂了，就不知道生命里面到底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乃曼说那乃曼很好，他列了他很多很多好像不需要福音的理由。第一，他是什么？他是元帅。元帅会需要福音吗？对吧？一个人做到这个元帅，他又不是贫穷人，他又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处在社会最高级的人最高层的人你会想到那些人需要福音吗？你会想到说你去看到一个美国这个白宫的这个发言人的时候，你看到他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你会脑子里会有一丝一毫的这个想法，你会觉得说这个人需要福音吗？很多时候我们就自动把他排除在外。那第二他说什么？他说他在亚兰王面前为尊不单单为尊呢，他还什么？他还为大为尊为大这个夸人已经夸到一个再也找不出什么更好的这个词了，只是说他为尊为大。他说他当元帅呢，又是一个能得胜的这个元帅，对吧？因为 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什么？又是大能，他又是勇士。可是这个红色哈，大家看不见哈，这红色这两个字就是知识哈，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都有这个知识的，你知道吗？你今天看得见的，你所我们你我今天所看得见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我们的人生里都有一个什么知识的？我做牧师，我很清楚。你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哦，这个人光亮啊，这个人生活得很鲜亮啊，你看他这个事业也成功啊，啊，家庭也美满呐，啊，儿女也听话呀，啊，这好像这个人一无所缺。但是当你靠近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知识的，真的。是真的，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最清楚啊。哦，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呀，你真好啊！你什么都好啊！你什么都很顺利，你什么都很平安。”可是只有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清楚，说我有一个什么？我有一个知识啊。我内心里面有那么一样东西是我不能够满足的，是我无论如何我都。就是有那么一个东西在，就是有那么一个东西在，我们前几个星期去唱那空谷的回音的时候，就讲到说我在曾经我在这世界上这个去追求啊，那以为很多东西能够满足我的能够满足我的心啊，可是到后来就发现说眼泪带不走痛苦啊，眼泪带不走痛苦。那我们在上会的时候要唱那一首基督满足我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的内心里面有一个缺口是只有上帝才能够填满的，是只有救恩才能够填满的，是只有福音才能够填满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说今天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今天当我们去跟别人去分享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生命里面在福音里面所得的好处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要把其他人某一些人排除在福音的范围之外。宣教的意思是我们不去做筛选，我们不去做选择，我们不去做自我的这个判断，我们看见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知道说这个人是福音是他的需要，也唯有上帝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心。不论我们现在曾经拥有什么，不论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这个功成名就，可是人生里面都有这个指示，那只是我们都会老，只是所有一切都会变成过眼云烟，只是有一天死亡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只是有一天我们名字会被刻在这个墓碑上，只是有一天健康会消失，只是有一天生命会流逝啊！我们生命里面都有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只有上帝那位永恒的上帝才能够去填满我们的啊！所以呀，这个乃曼的生命里面什么都好，可是只是他长了大麻风，这大麻风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不能够忽略的一个事情，他必须要得医治，所有这一切才能够让他觉得有意义。如果这个大麻风得不到这医治的话，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意思。所以无论你今天在哪里，你今天可能在一个家庭里面，你看到你的公公，你看到你的婆婆，你看到你的这个丈夫的哥哥大伯，你看到你的小叔子，或者你看到你的妯娌，你可能会觉得说哦，他不需要福音，他什么都好，他为尊为大，他又是勇士，他又赚很多钱，你可能觉得说他不需要。可是今天这段话是告诉我们说，福音是每一个人的需要。上个星期二在就刚刚过去这个星期二在我们家做那个小组长的这培训的时候，这个不是小组长，星期三在沈浩弟兄的家里面查经的这个时候，那张宏讲了一句话， 我很赞同啊，因为这个问题是说，上帝把我们放在，意思是说，上帝把我们放在人群当中，是希望我们能够做什么？啊，那张红姐妹就给了一个答案，她说，当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人群里面的时候，其实本身就表明我们对这群人是有责任的。她说，你所看到的这群人，你能够接触到，但是很多人接触不到，对吧？啊，今天你认识200个人啊，这200个人是你所认识的，但这200个你所认识的人，别人不认识啊，罗家老不认识啊，陈浩不认识啊 ，YC 不认识，我不认识啊。那换句话来说，这200个人向他们传福音的责任就落在谁的身上？啊，就落在你的身上，因为上帝把你放在这群人群里面，你是一个。相信主的人，你是一个接受了福音的人，你是一个享受了福音好处的人。当上帝把你放在这个人群当中去的时候，就等于说我们对这群人是有责任的，对不对？那可能这群人有一天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对上帝说，上帝啊，我没有听过福音啊，我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啊。上帝说，哎呀，不对呀，这个某某人跟你是很好的朋友啊，他跟你做朋友做了30年做了40年没有跟你提过吗？啊，那个人说没有啊。那责任是谁的呢？啊，那个人说，哦，我没有啊。可是责任是谁的呢？责任可能就是你的，可能就是我的，对不对？所以不要去忽略我们在人群当中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啊，他们需要福音，而他们的福音很可能是上帝希望借着我们去传达给他们的。好，第二个，巴不得。好，第二节第三节，圣经讲过说，这个乃曼是一个元帅，带领去打仗，打仗呢还能够得胜，然后呢，为尊为大，又是大能的勇士。好，这个话锋一转呢，就讲转到说他长了大麻风。然后呢，这大麻风这件事情怎么样可以峰回路转呢？说发生了一件事情，说先前呢，圣经特别有交代的哈，我觉得圣经特别有交代，这个交代其实是很重要。说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干嘛呢？打仗嘛，对吧？打仗呢，打赢了打输了呢？打赢了谁呢？打赢了以色列国。然后呢，这个以色列国打输了，输了以后呢，这场战争输了以后的代价之一，就是他的有一个国民就当了俘虏，就是这个小女子啊。所以他不是说劳务输出啊，这个我要到哪里去打工啊，或者我要去外国去打工，我这些想方设法去申请签证啊，然后拿这个劳工许可证我去的，不是，他是完全违背了这个他自己的自由的意志、自由的这个想法、自由的决定，他是被人掳到亚兰地去的。掳到亚兰地之后去做什么呢？就做了乃曼妻子的这个婢女。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情绪也好，很多应该有的隔阂也好，或者很多应该有的界限也好啊，我们仔细去想，这里面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拦住这个小女子不说话。家仇国恨，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对吧？什么叫家仇国恨？就是说，今天这个小女子，如果我们要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那她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让她完全心安理得的开口不说这句话的。第一，民族不同，你是亚兰人，我是以色列人，对吧？我们是不同的民族，我们是不同的国家，地位不同。你是什么？你是战胜国，我是什么？我是战败国，对吧？那第三，社会地位不同，你是什么？你是主人、祖母，我是什么？ 我是婢女，我是一个下人，对不对？政治立场不同，政治立场不同，这个信仰不同，你是拜偶像的，我是拜上帝的，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哈，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东西不重要。我为什么要去提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今天就发现说，我们的内心里面装满了这些东西，装满了这些东西。我会常常会假想一个话题，就是说假想一个情形。我们可以自己去想象一下哈，你在台湾，你是一个国民党，你的邻居是一个民进党，你是深蓝，他是深绿，你每天打开门的时候看见他，你脑子里会不会有个想法说啊，巴不得他去信耶稣，或者说我希望他能够有什么好消息，我要告诉他。我们不要说这些信耶稣了，我们就说啊，今天这个超市里面什么东西打折，啊，原来是这个卖100块钱，今天只卖10块钱，对吧？今天只卖10块钱，我这个一打开门，我要去这个超市，我打开门看见什么？看见他正好在门口，你会告诉他说：“哎呀，快去，快去，快去，那个东西打折，打一折，啊，你赶紧去买。”你会告诉他呢？你可能就觉得说，哎，算了吧，这种好处就不要让他得了。他是什么？他是民进党，对不对？那同样，你在香港，你在地铁里面，这个人在地铁的门口，他堵着地铁，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那么一种想法说，哎，巴不得我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巴不得他的人生能够得益处，巴不得他能够有好处。我们其实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其实虽然说你可能会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思考，但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其实是有敌人这个概念，我们有很深的敌人的概念。敌人，我们小的时候听的语录是什么？说对待敌人要像什么？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的残忍。所以残忍是对的，这是我们受教育，残忍是对的，就你就是应该这个残忍的。既然他是敌人，就要什么？就要残忍，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人面前加了什么？加了个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人面前加任何一个字，其实都是很危险的。在人这个字面前加任何一个字，都是很危险的一个字。你任何一个字加进去，就是隔阂，就是隔阂。你加白人，就是隔阂，就是隔阂。你说加一个字白人、中国人、美国人，黑人，对吧？上过大学的人，没读过书的人，你只要往上面加任何一个字，都是隔阂的开始，对不对？哦，我是什么？我是中国人。好，那你们呢？其他人呢？那就不是中国人嘛，对不对？就两种不同的这个阵营嘛。那再加敌人就更讨厌了，更麻烦了。那他就是我的敌人，不共戴天的这个敌人。可是圣经其实说得很清楚啊，约翰福音36节说什么呢？说上帝爱什么？爱世人。世人有区别吗？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世人这个圈子里面，对吧？我们不能说哦，上帝爱世界上的人，上帝不爱这个不在这世界上的人，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上帝爱世人，说把所有人都包含在这个里面，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在上帝眼里没有区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对方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个胸怀了，就是说你看对方的时候能够把对方看作是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上帝所爱的人，能够少很多的麻烦，能够少很多的煎熬，能够少很多不必要的仇恨与敌视。你要把它当作是人。我想这个小女子在当时的时候，她来到她祖母面前，能够对对方讲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把很多东西放下，他必须要放下很多东西，他要放下那些回忆，对吧？他要放下他们曾经这个国家被打败这个事实，他要放下说在成为俘虏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不论他现在在乃曼家里是多好，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俘虏在当时的时候被人抓住，然后被带到这个地方，然后被卖，然后被送到这个人家里面，这里面一定是有很多的屈辱的。这个屈辱是足够这个小女子把这整个亚兰国的人都当作是她的敌人的。我们知道吗？今天你想想，我今天要做一个亡国奴，我今天在这个敌人的这个国家里面，我还要去服侍这个敌人家的这个元帅，我每天想的就是希望，但凡我要是有机会，我要拿点毒都要把它毒死，不要说这个长了大麻风了，对不对？那不就是老天开眼吗？不就是上帝开眼了吗？啊，不就是上帝把惩罚降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不就应该死吗？啊？我大家不要觉得说这种想法很不应该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会这样想的。那打比方说，你是这个我还是打比方啊，比方啊，比方，大家不要认真哈。我今天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东西要放在放下来哈，不要打比方。今天你是一个，不要说哪一个领袖了，元首了，你是讨厌这个元首，讨厌这个领袖的，你讨厌元首，讨厌这个领袖。有一天，这个元首这个领袖出来一个消息说，哦，他刚刚查出来啊，这个脑癌啊晚期啊，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你心里想什么？不是说家仇国恨啊，我们现在还没有上升到家仇国恨这个概念啊。我们现在只是说，哎，政治立场不同，啊，观念不同，啊，我讨厌他。我们只是在这个 level， 在这个水平线上。你今天听到一个消息说你讨厌的人，或者你不喜欢的人，或者跟你站在某一个对立面的人，你说他今天得了这个绝症，我们的怜悯心就没有了，我们的怜悯心就没有了。啊，我们觉得说这是应该的，这是好事，好事。我听过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话，你不喜欢郭台铭，你就想说，哎呀，巴不得他破产，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说，这个你心里面在想巴不得某一个人破产的时候，那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说这个概念是从神里面出来的，还是从魔鬼里面出来的？当你每天心里面在想说，我巴不得某一个人生癌症，巴不得某一个人破产，巴不得某一个人这个妻离子散，巴不得某一个人家破人亡的时候，这种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真的是从我们那一个属上帝的生命来的吗？真的是上帝让我们这么想的吗？真是那个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身边的人吗？当我们看见某一个人落到这样一种凄惨的境地里面，我们竟然没有丝毫的怜悯，没有丝毫的这个叹息，我们心里满怀喜悦和高兴，那这种东西到底是哪里来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还是从撒旦那里来，从魔鬼那里来的？所以我们去看这小女子，她去跟她的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这是一个能够把很多东西放下来，能够因为爱能够讲出这句话的一个。所以我们要讲第一个，就是说唯有爱能够超越隔阂。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悉，我们觉得说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节圣经，可是你要知道说在上帝和世人之间其实是有很多隔阂，这个隔阂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看得到的任何隔阂，你知道吗？如果要论隔阂，上帝与人的隔阂最大，我们之间的隔阂算什么呢？我们再闹来闹去吵来吵去想来想去不过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在上帝的眼光里面是不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可能是因为这个支持的这个对象不同啊，那也可能因为说我们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不同，我们之间有这个隔阂。可是你要知道说人与上帝之间是什么隔阂啊？罪的隔阂。罪对上帝来说是什么样的？这隔阂是无法逾越的隔阂。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这句话就等于说你要去想要去弥补这隔阂没有这可能性。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罪的结局就是什么啊？就是死。那这个隔阂大吧？我们有什么东西，有什么隔阂能够强过，能够大过，能够超过这个隔阂？人与上帝之间因为罪有鸿沟的，有隔阂的，这个鸿沟这个隔阂是比任何的家仇国恨都要宽都要大，都无法去弥补的。怎么办呢？所以人和上帝之间其实就一个字，什么字能够把这隔阂抹平呢？什么字能够在这两者之间搭上桥梁呢？上帝爱世人，就这么简单呢。说上帝爱世人，这个爱字把这个隔阂给抹掉了。这个爱使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去接触那些还活在最终的人，去拯救那些还活在最终的人。唯有爱才能够消除隔阂。我很多时候很多人讲说，哎，詹姆斯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确实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然后我在这人世间其实我越看的时候我就看不到，人类其实看不到希望，你看不到希望。我们就觉得说科技啊、教育啊、文化呀、经济啊，我们就觉得好像充满希望、充满前景。可是你再去看看，你再去想想，现在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你就很清楚就知道说，人类看不到希望，人不可能越变越好，只会越来越糟糕。我们看不到好的这个去向，好的这个迹象，也看不到这个趋势，看不到这个趋势。那但是就算我对人性再悲观，但是我总是对上帝抱着非常乐观的一个心态。我觉得说唯有上帝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也唯有上帝能够改变我们，也唯有当上帝的爱能够来到我们内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会消除到我们这些人与人之间所产生的隔阂，所产生的鸿沟。也唯有上帝能够填平，能够填满，也唯有当上帝的生命真正在我们里面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我们才愿意能够对那一个人说巴不得，巴不得，我巴不得，我希望你看到好，我希望你能够得到这个好处，我希望你能够得到这个医治，我希望你的生命能够与我同享从神那里而来的恩典和祝福。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第二，爱能不计算人家的恶，爱不计算人的恶。诗歌我们现在都会唱，对吧？这句话从哪里来？从爱的箴言里面来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吧？当中有一句话说什么啊？不计算人家的恶，对不对？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对不对？爱不计算人的恶。哎，这个人的恶你怎么能够不计呢？啊， 瑞士，你笑得很开心，你觉得人的怎么可能会不记呢？对不对？我肯定会记得的嘛。可是说句实在话，是真的哈，是真的。你就去仔细去想一想，你的孩子得罪你多少回？啊，你的配偶得罪你多少回？啊，昨天晚上这个陶小薇在我家里面这个查经，就讲到说，哎呀，我现在都懒得跟我老公吵了。懒得吵什么意思？就不想吵了，不想吵就不在意了啊。就是说，那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什么东西都要抓着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可是慢慢就觉得说，哎呀，没有关系啊，大家互相包容吧，互相这个体谅吧，互相这个理解吧。啊，你就觉得说，我反过来我就问你，你孩子得罪你的次数，如果放在任何一个不是你孩子的人身上，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肯定受不了的。你就觉得说，这个人最好不要再在我眼前出现，对吧？可是你孩子得罪你那么多次，你还是很希望他天天出现在你眼前，对不对？区别在哪里？区别在哪里？爱不一样，爱不一样。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能够什么？不计算人的，不计算人的，就是说你可以去忘记他，你可以去包容他，他还是恶，但是你不会说因为他曾经做过这件事情，你就对他念念不忘。你爱能够有让你学会去遗忘仇恨的能力，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仇恨是遗忘不掉的。谁能够不计算人家的恶？我小的时候小朋友打我一个耳光，我到现在都记得，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对不对？那你这是人性里面的这个东西。那你说这个小女子她会去计算乃曼的恶吗？她没有去计算乃曼的恶，她也没有去计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这个，但她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就表明说她并不在计算人家的恶，她在想我可以为这个人做什么。第三，爱不虚假，爱不虚假。我们不知道他以前跟主人讲过什么话，但是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这句话是很真实的。他没有任何的铺垫，也没有任何的目的，也没有任何的想法，也不是在寒暄，也不是在客套，他就是很简单的 去告诉他的主人说，他说我希望他能够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我觉得他能够得医治。爱不虚假也是圣经对于我们的教导，圣经原话就是说爱人不可虚假，就爱人不可虚假，就是爱人不是你在那里装腔作势，你在那里表演。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啦，我觉得蛮尖锐的。他问的倒不是说在教会里面，他其实就讲到一个美国人常用的一个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某个人的时候，我们会问说 How are you， 对吧？ How are you 的意思就是什么？你怎么样嘛，对不对？ How are you， 那这是一个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就哎你怎么样。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当这些人问How are you 的时候，他说这些人是不是真的 care， 是不是真的 care 我过得怎么样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对的。我们今天看见某一个人，我们问他说你过得好吗，你怎么样，好像我们很关心他，可是我们要问自己说，哎，我真的关心他吗？我真的关心他吗？我真的在意他吗？也有，我以前在南加州的时候，有人就曾经跟我抱怨过。我到加拿大的时候，又曾经有人跟我抱怨过。他说，哎呀，他说我到这教会里面，这个半年多了，啊，半年多了，我到这个教会已经半年多了，结果半年多以后呢，这个有人起来欢迎我，啊，欢迎我什么新人。 他说他在这教会里面半年多以后，每个星期来，每个星期来，来了以后半年多，有一天被人拉起来说，欢迎什么第一次来的朋友们。那你要知道说，这个每天呢、啊、在门口啊，每天有人问你说，哎呀你好吗，啊你过得怎么样啊，哎呀你最近都好吗，啊你跟他就讲，他问你你回答，结果呢你讲的话他根本一句话都没有什么听进去，也不在他的这个脑子里面，不听不进去，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换句话来说，其实就是因为你不在他脑子里，你不在他心里。所以也提醒我们说哈，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哈，那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哈，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今天我们去关心某一个人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真心真意的去关心，关心他到底真的需要什么。啊，这个使女很清楚知道说，这个主人什么都不需要，就需要什么？就需要这个大麻风的医治。因为他人生里面有一个指示，而这个指示长了大麻风这件事情，只有谁能够帮助呢？只有以色列的神能够去帮助他。所以记得这几句话啊，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爱不可爱人不可虚假。第三，那重要的讲完了哈，那接下来只是我们要把这故事所带出来的信息跟大家来go over 一下就好了哈。好，那这个王呢，听到这个消息呢，乃曼就去找他的王了吗？说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说那边的以色列人可以想办法去治啊，所以这个王呢就写了一封信啊。我们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个王就写了一封信，写给谁呢？写给以色列的王，然后呢就说你接到这信呢，就要什么？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所以人很喜欢去找人，而不是去找神，对吧？还好呢，这个以色列王头脑比较清醒。以色列王一看到这封信呢，就说：“哎呀，糟糕了，我什么？我岂是神呢？我岂是神呢？这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呐、啊，对吧？然后我这个我做不到的嘛，我做不到，这个我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可是从人的思维惯性里面来看呢，我们就发现说，哎，这个亚兰王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人，而不是去找神。所以呢，福音这个只是这个问题。大麻风这个问题，生命里面这个缺口这个问题，生命里面这个不圆满这个问题，不是找人能够去解决的，是唯有找神才能够去解决的。所以当那个以色列王说我岂是神的时候，他就是告诉我们，也就是提醒我们说，哎，福音呢是要让我们去找神，而不是要我们去找人。所以但凡我们在任何一个想要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想要去找到这个福音，或者我要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想要去找到医治，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对的。所以换句话来说，今天倘若你要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某一些教会里面，你听到所谓的神医，某一个教会特别去宣告神医，或者某一个人被宣告说他有某种特别的这个能力可以去医治的时候，你要去小心。那就是说医治的能力不是从人身上来的，是从谁身上来的？是从神身上来的。可是当某一个人被抬到所谓的神医这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稀奇哈，今天有一些教会是讲医治的啊，有一些教会是讲医治的，那他的医治就是说，当然不是说上帝没有这样的能力哈，但是这件事情很容易让人去取代上帝所应该在的那一个焦点啊。所以这个以色列王讲了一句话说我岂是神呢，一方面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不是什么，我不是神啊，我不是神，我不是人所应该注目的那一个焦点，所以不要那么在意大家关注我还是不关注我，没有关系，因为你我本身就不是焦点。到教会里面谁才是焦点？神才是焦点。 那第二个是要提醒我们说，当我们碰到困境，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要避免掉这样一个心理的定势，我们想要去找人，却不要不去找啊，不去找神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啊，第四个啊，那以利亚说什么呢？以利亚就跟这个乃曼提了一个要求，说你呀，你去什么啊，约旦河里面洗澡啊，洗七次啊就好了。哎，圣经里面说，他说这个乃曼啊很生气啊，因为乃曼心里面自己有什么，这他这一路过来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想好了，他已经把所有这些过程什么东西都想好了。他想，你看他想得很仔细啊，他说第一，先知要干嘛，要出来。那先知有没有出来呢？没有啊，说以利沙是很牛的，他不出来，这元帅哦，战胜国的元帅哦，来见这个先知，先知不出来就派一个使者就去了，就跟他讲说你干嘛去吧。那乃曼说，第一，你这个不符合我的要求，你第一你没有这个出来，对吧？你没有出来。他第二呢，事情太简单了啊，是你应该怎么做呢？他说第一，第二，他应该出来以后呢，就站着去求告上帝啊，这第二件要做的事情。第三件事情呢，说要在什么，要在患处上面摇手，然后呢我这大麻风就医好了。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要去找先知医大麻风的人，自己先做了医生自己先把这所有的过程这个想好了。所以他就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事情太简单，不够复杂，洗澡不够复杂，太简单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事情做的做的这个复杂一点啊，复杂一点。所以他的仆人就进来跟他讲啊，他说：“哎呀，他说主人，他说我父啊，他说你觉得事情太简单吗？说上帝要叫你做更难的一件事情，你也不去做，你不是也还是要去做吗？”他说：“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不去做呢？为什么你不去试一下呢？啊，为什么你不去试一下？福音很简单啊，弟兄姐妹，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福音很简单。福音有多简单？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呢？”上帝做完了，人该做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简单不简单？不简单，信，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总是有想法，想要把它做的什么，做的复杂一点，做的复杂一点，多一点东西，加一点东西，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啊。可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的很清楚，保罗说我们因信是什么？是因为恩典啊，因信是因我们这个称义是因着因着信啊，本乎恩啊，本乎恩啊，出于上帝的这个恩典啊。所以我们不要把福音弄得很复杂。人最重要的是，我们传福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来接受，让他来相信上帝所为他预备的恩典和祝福啊。所以不要把福音弄得很复杂啊。乃曼，你也我们自己也不要把福音想得那么复杂，说上帝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啊，那是上帝的事情。上帝给了我们这一个途径，说你只要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救恩，这就是称义的基础，这就是你与他建立属灵的关系的一个基础。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以利亚不收礼啊？为什么以利亚不收礼？刚刚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罗长老就在那里惊叹了，因为这个乃曼带的礼物是很多的啊。我们去看他的这个数字，说什么银子十他连德，金子什么啊6000舍克勒，衣裳啊这个10套啊。那而且呢？圣经里面说，当他得了这个医治之后呢，说求你呢能够收一点仆人的礼物啊。以利亚说，他说我指着 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啊！说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就什么？他就不受。大家注意啊，这件事情有点不近情理，对吧？我们平常讲说人情世故嘛，啊，以利沙并不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以利沙也会有很懂人情世故的这时候。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以利沙做的很不近人情。那不是说他要去收哦，是乃曼再三的去求他，再三的去要求他说你什么啊？你收一点礼物吧。但是以利沙就是不收，啊，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收了这个礼物，就会有一个错觉，就觉得说这个恩典是什么？是交换来的，对吧？我今天去得了这个医治，是因为我给了伊丽莎，给了先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伊丽莎就要乃曼很清楚说，这东西不是钱可以去换的啊，不是钱可以去换的。所以呢，啊，我们要注意说哈，这个恩典不是交易啊，恩典不是交易。所谓的恩典啊，我们平常讲到说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你不配有的，你不该有的，你不应该有的，然后你有了，叫做什么？叫做是恩典，对不对？那什么是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是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啊，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它不是交易，我们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拿去换。你说这个以利沙，这个乃曼带了很多东西，说银子多少，金子多少，对吧？啊，衣衫这个石头，那你要去换，你觉得这东西能去换这个大麻风的医治吗？是不可能的啊，是不可能的。恩典是白白赐下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但弟兄姐妹也，我们也一定要记得说，这个白白赐下、白白得来的，不是说明恩典是廉价的。正因为恩典是极宝贵、极贵重的，它是无价的，你付不起的。付不起的，我们付不起这个价格的，所以上帝把这恩典白白的啊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更要懂得去珍惜，更要懂得去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上帝所赐给我们。好，今天我们讲这个宣教的第二个系列，我们讲到说超越隔阂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趋向是越来越多的隔阂，越来越多的仇恨，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壁垒啊，越来越多你我眼中看起来不顺眼的人。那但愿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他的爱能够去填补这些隔阂也好，鸿沟也好，也让我们能够看到说他是人，一个上帝所爱的人，我巴不得他与我能够同享福音的好处。愿上帝能够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也给我们有这样的胸怀，也给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愿主祝福他的话语。